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云如，在这问候你平安喜乐。有非常多成功的企业人士都有他们所谓的成功心法，而你面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心法呢？今天云彩飞扬为你邀请的是大陆知名锅物料理捞王的负责人赵洪泽先生。在过去，他总是到处的请教各方成功人士，用许多的成功心法来经营公司，却不见起色，也难以凝聚员工的向心力。一直到他建立起用爱传递好味道的企业文化，不仅是让业绩翻倍成长，员工们对工作的向心力和效率也大幅提升。赵洪泽先生说，捞王的成功是从爱开始。那么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爱呢？和我们所以为的爱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这份爱可以带来这么多神奇的改变？不只是改变了赵洪泽的生命，也改变了他所经营的企业。今天云彩飞扬邀请你听听赵洪泽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音如呢为你邀请的是一位知名的企业家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欢迎赵洪泽先生。 Hello 洪泽，欢迎你。
听众朋友好，音如好。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赵洪泽，然后来自台湾，那现在目前在中国大陆，在江浙沪一带开了50多家的餐饮连锁店，那我们是做火锅的。我们的企业文化是用爱来经营，这个爱源自于圣经。那我们就是很多的高层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那包括我们的很多员工都是基督徒。在中国这个市场竞争的这么激烈的情况下，然后因为上帝大大的祝福我们，那我们有很好的业绩的表现。
是，你们的 slogan 就是用爱传递好味道。
是的。
那其实呢，洪泽他现在经营的连锁的企业呢就是捞王。比较好奇的是创业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开始的，所以想要请洪泽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成功背后的故事，先从你的原生家庭开始谈起好不好？你是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的人？
我们家里也没有特别的什么背景，就是很单纯的家庭。
单纯的家庭
是
在都市的还是在比较乡下的呢？
在台北
啊，在台
台北
是。
对，然后从小在这个台北长大，小时候因为父亲的这个工作的异动，然后还有外遇，所以我们被妈妈带到高雄去待了半年的时间。其实小时候很内向，没有自信，然后又加上都没有很好的老师来引导。我记得当时去高雄的时候，我们才刚搬过去，第二天，因为我作业没有交，就被老师在当众面前狠狠的打了一巴掌。
国小的时候吗？
对，国小4年级的时候。
哇，被打一巴掌啊！
对，那因为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参加老师办的补习，从此以后就更内向。
在家里面，兄弟姐妹有几个呢？
我们有3兄弟，还有3个表兄弟，都经常玩在一起。
哇，在台北那个时候吗？
是的。
所以你是家里面年纪最小的吗？
我是老二。我们从小会一起玩， 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个梦想，以后出来工作，然后六个兄弟要一起来做一些什么事。
哦，一起创业。
是。
刚才洪泽你有谈到小时候呢，你发现自己好像比较内向，比较没有自信，你觉得是为什么缘故呢？
第一个是环境，那再来就是可能天然人天生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善于表达。父母亲因为都在忙着工作，那他也没有空管孩子，就是孩子就是放牛吃草嘛。我记得国中的时候，因为学校成绩很差嘛，其实父母也都不知道。然后包括到长大以后，我跟我妈讲说，我国中的时候被安排在放牛班，她说哪有这种班呢？她连我们自己就是在什么样子的学习环境啊，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亲都在忙嘛，所以其实我印象当中也没有父母亲跟我们一起来检查功课啊，或者是指导我们。那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
嗯，那亲子关系是比较疏离一点。
对，就是好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没有什么话说。
像小时候你看到爸爸妈妈他们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到最后他们分开了，然后妈妈把你们三兄弟都带到了高雄去，面对这样的事情，你心里面的想法或感觉是怎么样的？
那时候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现在其实回过头来看，其实那个伤害一定在，只是没有去面对，没有去把它挖出来而已。那因为从前不认识神嘛，爸爸比较不会跟我们讲一些这个家里的什么事情，但是妈妈就比较常会说这个哪里谁对不起他，哪里又对爸爸又怎么样，就是会比较多抱怨。
是，那你们不就是有的时候就要承担一些从母亲来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吗？
对，所以跟父亲那边的亲戚都不好。
那就跟妈妈这边的比较亲近一点了。
是。
嗯，那来谈一谈哦，这个求学的过程。就现在经营企业非常成功，但是没有想到过去这个在求学的经历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顺利。你在学校的同侪关系怎么样呢？
国中的时候有被同学勒索，有被霸凌，但是因为我比较不是这么的外显的人，被霸凌的就是被打，但是没有很严重。其实像这些事情发生啊，我回到家也都没有跟家人说。对，因为跟家人的
关系，所以哥哥他们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你才把他讲出来？
长大以后才讲出来。
长大时候才讲。
是。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也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去讲这些事情，也觉得自己都可以承受。可能跟家人的关系，因为讲出来可能会怕没有面子嘛。对，就是也不想要让人家知道，因为平常可能互动没有到这么的深刻。
是，那你在家里面就比较少讲自己的事情咯？
对，基本上没有讲过自己的事情。
哇，
是，从小都是听人家说。
那你自己的事情你就放在心里面，
对，
自己消化。
对，小时候像是一个小跟班，
好像没有什么自己的声音哦，在家里。
是，
既然国中高中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读书状况，听说你高中读了五年啊？
对，高中读了五年，是应该是去了国四班读了一年，然后日间部又被留学转到夜补校去，然后夜补校好不容易毕业，就是读书读得一塌糊涂。
有想过说希望在读书这上面更多的精进自己，或者是或许将来可以去考个大学啊或什么吗？
完全没有，就是每天都是混日子。你说我在混日子也没有玩得很精彩，但是就是每天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因为没有正确的引导，然后可能在学校在课堂上睡觉啊，其实老师也不管你。
那后来呢，你还有继续在升学吗？
后来没有，因为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所以就赶快去当兵了。那当兵也立志要好好的念书，就是读一些课外读物。但是我记得我两年下来，因为我当兵很轻松嘛，这两年下来一本书都没有看。
你是当什么兵啊？
我是当驾驶兵，然后穿着便服开着军车，然后常常就是上下班制。
是，所以你想说如果多点时间可以读书，但是计划又赶不上变化，当完兵之后退役了就直接工作？
对，就进入工作了。对，我记得当时是去我一个以前同事的这个火锅店去打工。我在那边刚退伍我就去那边做，然后大概做了一个多月啊，这个老板他就跟我说他们要开另外一家新的店，那希望找我一起合伙，然后去投资这家店，然后由我来负责。我当时问他说，我才做一个多月，我这样子可以吗？他跟我说一句话，你已经可以了，只是你还不知道。后来我们就一起合伙开了后面的几家店， 那时候算是21岁就开店做老板。那我们在台湾也开了7家店，所以算是少年得志。
这个要创业的话，其实是需要资金的。那你那时候这么年轻，然后其实也在社会上打滚没有很久，怎么解决资金这个问题啊？
当时是跟家里面借钱，对，然后家里面也真的蛮放心，就是放心我的，跟家里面有什么要求，他们都会想尽办法支持。我们当时从98年然后做到02年，其实生意一年不如一年，那我们后来是一家店一家店就收掉了。那我大概在02年的时候就出来开始去做业务，就是在找人生的方向。
你有跟哥哥一起创过业吗？
跟哥一起创业就是那时候火锅店，因为我做的还不错，就请他们一起进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哥哥还有表哥是不是？
对
啊，就是你的那些好哥们，
是
就一起加入这个团队当中。那后来为什么会从台湾转到中国大陆去啊？
当时是我们的表哥在台湾失恋了，然后他就毅然决然的到大陆去发展。去完以后，就是我的亲哥哥，他就也一起跟过去。然后我大概晚他们大概3年才过去，因为他们去了这3年当中做得蛮好的，而且我的亲哥哥他就退休了嘛，那我们就过去跟着他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的，他也一路带领，然后我们做过很多，像做过橱柜啊，然后做过净水器，就做了很多，但是都没有成功，基本上都没有起色，后来就都关掉了，负债倒也没有，但是就是都没有赚到钱。
那后来为什么会开始创业捞王？
也是几个合作伙伴嘛，在广州跟一个朋友合作，然后他们说这个生意非常好，大概3个月就可以回本，他们就找人选嘛，第一个就想到我，因为我以前在台湾有做过餐饮业，虽然是失败的，但是总比他们没有经验好，那就由我来负责，那我跟我另外一个就是创办人，我们一起来经营这个捞王。其实刚开始前面几个月生意也非常好，但是不赚钱，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说3个月就可以回本嘛，但实际上我们经营快1年，一毛钱都没有赚到。但股东有一些抱怨，但是我另外那个合伙人啊，他确实在我们那一段期间，因为真的特别特别的认真，他前期打下了一些基础，把生意就是转败为胜。那我们开始这个复制这个模式，我记得那时候开到大概10家店左右，就有一个胖达人找上我们，他觉得我们的生意非常好，然后是未来非常有潜力的，那当时他就跟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当时有几家店，股东还有艺人，就小 S。
你那个时候年纪大概几岁啊？
那时候就是大概在4年前，13年的时候，
四年前，
是，
所以才30多岁而已，
对，35、6岁。
企业啊，当经营的越来越好的时候，我想生活会不会非常忙碌？
哦，那时候真的很忙。我们当时为什么会跟胖达人合作的关键原因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搞不定了。那因为他是台湾的上柜公司，所以我们想说他在经营管理方面非常非常有经验，那就跟他合作上。刚合作前不知道，那一合作下来才发现，哦，其实不是我们想的这样子。因为管理还是没有办法交托给别人。他毕竟这个企业文化还有我们当时我们对这个品牌的感情，他不一定是这么深刻的理解。我们在合作过程中还是发生一些状况，对一些理念不合，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经营方式也不一样，导致于其实后来股东之间的争议啊也越来越多。后来胖达人在台湾就出事了，对他的相亲风波，所以我们后来因为这件事件就那个合同就没有延续下去。
是，所以当时候主要的捞王的负责人是你吗？
对，主要是我。
是，所以是您在着手规划整个企业的文化，然后怎么做管理嘛，等等等的，
是
要处理很多这些琐碎的事情。那你当时候这么的忙，有时间谈恋爱结婚吗？当时、
哦、那时候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生孩子了吗？
那时候有2个孩子，
有2个孩子，
大的是男孩子，然后女儿。
那你当时候工作这么忙碌，你的家庭生活如何啊？
家庭生活基本上没有，就是
基本上没有。
对，就是回家就是睡觉嘛，然后就是一起床，小孩子也上学去了，哪怕要出去国外，然后去玩，然后也成天在接电话，然后老婆就会抱怨嘛，你既然已经跟我出来玩了，你干嘛还要一直管公司的事，或者是一直心不在这里？我当时心里头觉得，哇，你有没有搞错啊？我已经花时间陪你出来了，你还在讲这个讲那个。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以为工作中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但实际上是有点本末倒置。
有跟太太有过什么激烈的冲突吗？
跟太太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口角，通常就是积压嘛，对，我们就不去处理它，但时间久了这个东西会爆发的，可能很小的事情就会吵得很大，都没有被正确的疏导，导致到后面就是双方就比较没有什么话说，
进入冷战吗？
因为我们以前理解的家人就是这样，没话说的叫做家人。
你是说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是这样？
哦，对，我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
那太太的原生家庭应该跟你不太一样吧？
比我更刺激，因为他的父母是离异的嘛，以前也都是争吵不断。对，其实他的家庭状况更不好，对婚姻更没有盼望。
那你的身体状况呢？
我的身体状况那时候因为毕竟还年轻嘛，但是常常会工作到太晚了，就很累嘛，所以开车回去的时候都会在有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会睡着，而且就是心力憔悴啊。我那个时候就我的哥哥不断的跟我传福音，因为那时候他刚认识神，以前我们通电话他都是讲公司，就是我都会请教他公司的事情，但自从他认识神以后就开始跟我讲福音，我们通话一个小时里面他有跟我讲大概55分钟的福音，
就不断跟你分享耶稣有多好啊，耶稣如何啊，这样子。
是的，我觉得他头脑坏掉了。当时他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他太闲了，因为他很早退休嘛，那我觉得他很需要，因为他退休以后有很多的苦读，然后钻牛角尖，然后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然后当然我们合作上也有一些不愉快，所以我们觉得哇，他去认识神的话太棒了，他太需要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因为他跟我分享的这个整个信仰里面，因为他讲的听起来都是对的，都是非常棒的事情，所以就也没有去反驳他。因为我在上班的路上开车要开1.5小时的时间，我很正常一个礼拜会跟他通2-3次电话，然后反正就想说听听故事嘛，因为他对历史地理也非常的了解，然后听他讲话也蛮有意思的。就在这个几个月的时间，我开始不排斥这个基督信仰，因为我当时身体长了这个牛皮癣，然后当时去给医生去看，医生说跟我说这是一辈子都好不了的病，因为包括周遭朋友也有人得这样子的病嘛，那都没有好过。那当时哥哥就问我嘛，他说上帝要医治你这个事情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他帮你医治，你要不要信耶稣？那我当时回答，哦，当然可以啊，对，信耶稣又不是什么坏事，而且我因为看到哥哥生命开始改变，对，他以前是很偏激的一个人，然后开始讲话越来越柔和，开始会找自己的问题，然后开始会认罪，在我的记忆中是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我记得很好玩，他那时候我们跟他去扫墓嘛，他到那个墓的邻居去跟那个邻居道歉，他说我小时候在那边撒了一泡尿。我当时在旁边看到，我想说哇，他头脑真的不太灵光，这个事情怎么还有人会去讲这个事情。那我看到他很单纯，就是他是真的想要去跟他道歉，我看到他生命改变，我看到他开始会认罪，然后开始会流泪，因为他告诉我他之前有多坏嘛，那其实我都知道他有多坏，只是从他自己嘴巴说出自己有多坏那是不太一样。那我看到他的改变，然后再加上周遭开始出现基督徒，对，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个胖达人的这个老板，他也后来信主，然后也跟我们传福音，就周遭开始莫名其妙出现好多基督徒，那我们就开始走进教会，但当时走进教会只是想说去看看，那没想到我第一次去教会现场，其实牧师就有问嘛，他说就是想要受洗的站起来，我听成第一次来的站起来，我就站起来了。我们当时我有3个朋友去，就是一个是同事，一个是朋友， 然后三个全站起来，现在这三个全部受洗。
感谢神，但是你那时候是不小心听错了，
对，听错了，
所以你从位置上站起来。但是其实哥哥在跟你传福音的过程中，已经把福音的种子撒进你的生命里面了。
是，
哥哥大概跟你传福音传了多久，你才走进教会？
八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受洗了。我还不止走进教会，我直接受洗了，因为我想说我受洗，他应该就不用再讲了。结果他还是不断的讲，不断的讲，哇！
后来是你站起来之后就受洗了吗？
对，因为有一次去一个教会，那一天刚好有安排受洗，我记得是那时候14年的1月份，然后本来跟哥哥约好是14年的复活节要受洗，然后当天早上我还打电话问老哥嘛，我说诶，今天有安排要受洗，我是不是可以先洗，到时候复活节再跟你洗一次。然后我哥听了觉得，哇，那你赶快去洗，赶快去洗。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不可以洗两次的，洗一次就可以了，干嘛洗两次。
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对基督信仰还不是这么的了解嘛，只是单纯觉得说信耶稣很 好，这个圣经的教导也是很好，就决定要受洗，那也成为了基督徒。后来呢，你是怎么样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更多的去感受到上帝他真的很棒，而且你愿意跟随他，而且神他医治了你的身体？
我当时受洗前我的身体就已经完全好了，对，但是我以为是我自己靠自己的意志力还有运动把它弄好。到后来我受完洗以后就没有聚会生活，因为我觉得好像拿到一张天国的入场券，
这任务已经完成了。
是，那后来我们会进入教会的原因是我们的家教会，就是上海一个家教会，我们的牧师然后开始跟我们有连结，还有我的组长，对，我看到他们生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小组是礼拜五晚上嘛，那我的组长他看起来就是一个玩咖，那他也说他过去不可能会把他的家庭开放，那礼拜六他应该是他到处去吃喝玩乐的时候。那我们在想，诶，奇怪，这是完全没有搭嘎的人都可以到他家而且还去吃饭，所以我开始好奇这整件事情。最关键的是有一次我们的牧师，应该是那一次我们的员工脑梗，我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怎么样在意，因为这个员工我也不认识，我下面有很多的干部，对，怎么样也轮不到我去探望他。按照世界上的律，对，我是不会去的嘛，因为去他可能面对家属，对，我这个可能有很多的后路会没有，正常公司也不建议老板直接去。但是那天所以奇怪，我就刚好跟牧师有聊到这个事情，其实我都不清楚，我都变成一个传话筒，然后牧师问我，我也答不出来，我再问，然后再跟牧师说，那牧师问我说是不是要去医院去看他。我当时想，对，牧师的祷告也蛮有力量的，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医院去看他了。我记得我去牧师家里接他，他家里还有客人，是晚餐时间，但是他是毅然决然就跟我去了。我们一到那边，我看到牧师不认识他，因为我也不认识他，我牧师更不可能认识他，那就跪在那边在帮他祷告。因为我看到，哇，他怎么一直在帮他祷告，他完全不认识。我记得我叫我的股东来，我股东没有一个人出来的，他们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嘛，对，他们来干嘛。那我看到牧师他看到我们的这个员工有一点反应的时候，哇，他好开心哦，他马上打电话叫同工过来，大概20分钟吧，大概七八个人就到了。
哦，你说教会其他的这个弟兄姐妹？
对，就跑到这边来了。20分钟诶，我在想这个不可思议，这个速度。我看到他们在那边唱歌，他也不管别人的眼光，然后在那边祷告，我在旁边就一直在观察。我觉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力量，因为他们跟他非亲非故，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那以前我们在所谓的拜拜，对，我们也都是只是求自己嘛，那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甚至他们都不认识他。那我看到教会的这个满满的爱，让我开始对这个基督信仰开始有重新的这个认识，我就开始走进教会。我记得当时全家是我第一个进去教会的，因为教会在讲解圣经啊，还有他们很真实，让我被真实的吸引了。我觉得这些人都很特别，就让我每个礼拜开始固定下来。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稳定的去聚会，去参加主日的礼拜啦，还有去参加小组吗？
对，去参加小组先，然后再来主日。
先小组，然后去主日，在教会当中感受到，哇，这个地方好敞开，好真实，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很真实的、很真诚的来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好像完全摊在你的面前，让你可以听见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些奇妙的作为。 那么之后赵宏泽先生他是怎么样在这个基督的爱当中真实的经历到生命的改变，包括了他后来把这个福音带进他的企业呢？云彩飞扬在聆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赵宏泽的生命故事。
你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就无法重生结新粒子。愿我也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在主里重生并结果。重生结新粒子，愿我也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在主里重生并结果子。耶稣为爱他来到世界上，除去一切罪恶与捆绑，为我背起十字架，他走向哥哥他，甘愿舍己成为赎罪的羔羊。耶稣为爱他复活到天上，赐下永生荣耀与盼望。我愿背起十字架，一步步跟随他，使我生命绽放我主的荣。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赵宏泽先生的生命故事。宏泽，我们刚才呢谈到哥哥啊，不断的跟你传福音，包括说你自己看见哥哥生命的改变，看见你所遇见的教会的牧师，还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言所行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爱，所以让你决定走进教会里面。当我们在跟上帝在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发现说好像自己的生命是需要去改变跟突破的，那你怎么样去察觉到自己的这个部分呢？
我发现自己以前靠自己啊，然后在工作这一块其实真的蛮累的，蛮辛苦的。那我们开始慢慢开始学会交托，然后尤其是因为我们店数越来越多嘛，那我发现人是最难管理的，因为他可能表面上可能答应你，但私底下可能他也不去做，或者是没有把事情做好，就发现人怎么这么难弄。那基督信仰其实最重要就是把我们这个人搞定嘛，
处理人的问题，
对，处理人的问题，然后就会变得比较轻省。那我自己在接触信仰以后，我就发现好多自己的问题，然后开始慢慢慢慢的认识自己。因为以前面对自己可能有些事情不会去把它挖出来，可能就逃避，但是认识基督信仰开始让我越来越认识自己，原来自己是没有爱的，原来自己看似爱，但是我们只爱那些可爱的人，当他不可爱的时候我们根本爱不下去，尤其是另外一半。那基督信仰他一直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然后要爱神，那如果连自己家人都爱不下去，你怎么去爱公司的或者是其他的同事，那个都是表面上的。所以让我们开始更简单的去面对这一切。
是，我想到稍早之前你有谈到以前哥哥他信主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常都觉得他头壳坏掉了，他甚至会认罪，你也有过这种认罪的经历吗？
也有，因为有一次我老婆她 在车上他握住我的手，他问我说，你跟我结婚以来有没有出去外面乱搞过？
很认真的这样问你。
对，他很认真的问我，他说你基督徒不能说谎。我说你不要问啊。然后后来麻烦的事情就开始来了，就是他不理我，因为我老婆以前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话，他一定是跟我离婚的。按照我以前的个性，我是打死我也不说的，而且更何况我已经在主里了，我也知道我不会去做这个事，但是我为什么会说我也不知道。但是神让我们开始真实，过去不只得罪了另外一半，更大大的得罪神。因为周遭很多这样子的朋友嘛，其实我们以前都我们不认为这些是什么事，它可能只是一个金钱交易，但实际上真的是得罪神，而且是大大的亵渎神。最关键的是你把一些不好的品德把它带出来，你怎么去教育你的员工，你怎么去在你员工做好的榜样，跟你两个孩子。所以基督信仰开始让我们去反省自己，我们知道自己有好多这个那个的问题，从前我们也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人倒是有各自各种各样的道理，有很多自己的道理。夫妻吵架一定是双方都觉得自己对，没有人会觉得自己错，但是双方都觉得对方错，然后这个事情就不好弄，没有办法平息。所以那我们在基督信仰以后，我们才知道爱原来是无条件的，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对他有不好的感受，我们需要为他的感受去道歉。直到最近，这个大概两年多前的事情，到最近我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他是开心的，因为他已经饶恕我了。那他为什么有办法饶恕我？因为不是我做一句道歉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关键重点是看我做了什么事。他看到我这么的爱主，这么的为主献上，所以他看到我这样子的改变，所以他就很释怀的就可以完全的饶恕。我记得我当时去小组去主日，太太都没有去，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动力，自己居然可以去。我估计应该是后面有很多人的带导。家人很难，除非他看到你生命真正改变。而且我们的基督信仰其实是它是有吸引力的，它不是廉价的福音，它是看到你的生命越活越精彩，越活越喜乐，越活越轻松。那个轻松是心里头散发出来的轻松，他们会被吸引的。
在婚姻当中，你如何重新的去接纳跟重新的去爱你的太太？
我觉得真的是神帮我换了一副眼镜。过去因为老婆年纪越来越大嘛，然后又生了小孩，那身材啊样子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因为神真的帮我们重新换了一副眼镜，当我们认识了这份恩典以后，接受了这份爱以后，我们看到人都开始不一样。对，我们开始会重视灵魂，就看到每一个人他是上帝宝贝的创造。对，我们开始会去关心，会去关怀，那当然都是在教会的教导。我记得因为我们现在家里有开放小组嘛，那以前老婆常常会觉得很累，因为要煮饭。那我在想说你到底在累什么，你就煮一顿饭而已，我的工作这么累我都没有讲。但是有一次我刚好那一天在家里从头到尾看了一整天，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人干的，
真的很累哦。
对，真的很累哦。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办法用同理心的角度去看这些事，但现在会更多的去哇，看到对方的优点，你会开始去鼓励，去赞美，去关怀。
是，讲到这个啊，我也想到说稍早之前的洪泽也有谈到自己过去的个性是比较内向的，那你觉得上帝怎么改变你的个性，让你突破，让你可以不再像以前一样好像很内向，你可以有更多的分享，愿意去鼓励别人，然后甚至你开始越来越有信心呢？
我觉得是在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牧者，他会鼓励我们上台去回应，就是我们今天一篇主日讲到讲完了，不是只有牧师在台上讲，他会让弟兄姐妹，他会点名，会叫你上去回应的。因为你在台下听，越听越会听，然后台上人越来越会讲，就他鼓励我们在操练。我记得我们有时候会说哇我还没有预备好，因为牧者最讨厌听到这句话，因为你要随时预备，你不可以说你还没有预备好，因为我们有圣经的话了，那圣经化的是真理嘛，它不是一般的道理，所以它而且它有力量。在平常员工在沟通的时候，对，我们都会很容易就直接指到重点了，因为以前会绕来绕去嘛，然后讲一大堆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敬畏耶和华真的是智慧的开端，他会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做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知道你们现在好像有好多的员工，包括店长啦，都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应该有超过五六十位的基督徒的这个高管， 然后还有一些员工，而且因为我们是家教会，所以我们是从家庭来看整个你的信仰的。其实夫妻是最好的神学院，对，我们可能在外面可以做很多哇看起来很厉害的或是很爱主的事情，但是另外一半，因为另外一半是最了解你的，对，但你不管你外面再怎么风光，你回到家，对，他是最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其实真正的信仰它是可以用来家庭，然后还有我们的工作，然后甚至是生活，它是完全可以无缝连接的。
也就是说你也会常常去关心底下的这些员工啦、店长啦，他们的家庭生活咯。
对，我们会关心男孩子，那像我的太太会关心这个可能店长、厨师长他们的另外一半，我们就开始像一个就是更多会有连结，不只是在工作上的，反而关系更进一步。那最主要是因为有耶稣的关系，我们才有办法想要去了解他们。
所以你们的企业现在听起来好像一个大家庭哦，不是只是一个雇主跟劳工的关系，而是一个伙伴的关系，你们一起同奔天路，然后去寻求就是耶稣基督放在你们这个企业文化里面的这个目标，就是用爱来传递好味道。那我想一刚开始就是您把福音带进这个捞网的企业，您是唯一的基督徒吗？怎么样开始慢慢的去传福音，一直到现在竟然有五六十位的员工都成为基督徒？
刚开始因为我的小姨子她是做教育训练的，在我们公司里面，那所以第一个就想到她。那当时我们还请了一个这个基督徒的人进来，刚开始就是我一个受洗的基督徒，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小姨子，然后我们就三个人。主要是我后面有一个军师一直在帮我分析这整件事情要怎么做，
就是你的哥哥吗？
对，我的哥哥，然后还有我们的教会。那刚开始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基督信仰这个事情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以前过去我们都在讲很多的废话，然后跟工作上面的事情也没有讲太多，但是自从认识主了以后，我们开始思想改变，我们那些很奇怪的话题都不讲了，我们开始关注在很简单很关键的这些原则上面。譬如说开会以前开的老长了，或者是开的可能一个下午才讲一点点重点，可能有很多执行力没有弄好的问题。但是我们先把观念先统一了，把企业文化把它变成是爱以后，对，我们就发现所有的我的出发点就完全用这个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因为我们人的爱有条件，所以他很难理解这个无条件的爱。我们就开始去关怀去关心，然后譬如说我们在出差的时候，然后在车上就会有可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是我最喜欢的时候，因为他们下不了车
是，
我就在车上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有时候会连线我的哥哥照亮，然后就是一些交叉的这个生活的一些见证，还有谁的生命的改变啊，然后自己，那他们也看到我们其实是很坚持的。然后加上我们主日一般我们餐饮业礼拜天是最忙的，我让他们礼拜天是可以来主日聚会，但是我算你上班，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走进来。那最关键的一个重点是我是直接把教会搬到我的企业里面来，对，我提供我的培训教室，然后开放变成主日聚会的地方，所以我的员工要回来这里是很容易的事情。之前有一个厨师长，那他的太太有外遇，因为厨师长比较血气嘛，他是厨房是拿菜刀的，那可能会出人命。那因为我们认识了神以后，我们知道在温州的山上有一个戒毒所，他是各种各样的病症都可以带过去的，你要戒酒，你要戒打电动的瘾，戒网瘾，戒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过去。我们经过沟通，他也愿意去那边看看，那我们就把他带过去。那以前过去我是不会干这些事的，我亲自开车下带他下去。那温州跟上海距离也六七百公里，那天还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我记得，就是我们开始改变。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来认识神，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以为靠他自己就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我们连自己的情绪都管理不了。我们来认识神以后，看到公司有一大堆人的生命开始改变。他原来我们公司的副总原来是非常非常血气的，就是很骄傲。那我之前常常在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但是我们虽然听进去这些所谓的道理，但是因为你不认识神，所以神的话是没有力量，对你来说是没有力量。世界上讲的很多的成功人士说的话，哇，我们听到都非常有道理，而且我们叫他们每一个人都要背，只要是捞网的员工都要背。但是到后面其实那个是没有力量的。认识神以后，我们把圣经的话加进来， 变成我们的所谓的捞王心法以后，开始大家生命开始改变呢。对，我们第十二条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自从我们把圣经的元素加放进来以后，全部都是在对付我们自己这个人，因为圣经的话都是对我们自己说的。
觉得真的非常奇妙，当洪泽你信主然后生命整个改变了之后，你把福音也带进了你的企业，带领你的员工来信主。刚才听到洪泽在分享哦，把福音带进企业啦，把教会带进了你的企业里面，然后带领你的员工来认识神。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真好啊，他说真正的富人呢是不断的给予，给出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我想你在经营捞网企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常经历到那种给予付出的喜乐？
哦，是，因为当我们越给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才会开始学会感恩，因为以前都是在抓嘛，然后觉得自己不够。其实基督信仰真的是叫我们施比受还有福。那当我们给的时候，我们看到哇，原来家庭生命可以改变成这个样子。哇，原来做企业不是只是赚钱而已，而且以前我们赚到钱家庭也不幸福。对，好像以为钱可以搞定一切，然后或者是你多赚一点钱，你的家人就会多听你一点，或者是多这个好像顺着你。但实际上不是的，反而哇，当你店越开越多的时候，跟家人的关系好像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后来发现这个秘诀就是把我变小，把神变大，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就很轻省，经营管理上面也都变得特别的轻松。
嗯，而且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家一起往这个目标往前走。因为网络上面有很多你的新闻报道，我特别对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你说呢，待人受洗比开一家店还难，可不可以谈一谈？
哦，对，因为人是很自我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是很难来回转向神的。虽然我们是靠自己自由意识的选择，可以选择这个可以选择那个，但是人通常都是要到绝望点的时候才有可能会知道自己需要。比如说我们一些干部跟他讲一些事情他都很听话，但是讲到信仰这件事情呢，奇怪嘞，哇，他怎么样子都来不了教会，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他非常非常的需要，但是你叫他来他就是来不了。所以我们基督信仰其实让我更理解人性，其实我们人是真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太去管别人的感受的。但是虽然这样子，我们还是要跟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只是还不认识神。
是，那是什么样的动力会支持着你继续的要跟他们传福音呢？
因为我自己当时也知道，如果不是我哥哥的一直跟我传福音，我也很难认识主。因为我知道他们都需要，因为如果我不是认识神的话，我家庭早就可能是外面有小三被抓到，婚姻一定是离婚，然后孩子两个孩子一定是变成在单亲家庭上面长大。那我知道神救了我全家。对，如果不是因为神，对，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而且这么喜乐。因为我们随着现在这个店越开越多，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轻省。为什么？因为门店的店长、区域负责人他们认识神以后，他们开始会自己责备自己。对，他们哪里没做好，其实你根本不用跟他讲。对，我们现在责备的越来越少，因为人不可能是因为你责备然后他就会变好的。我们应该是更多的鼓励，反而事半功倍。其实我们在经营方面其实越来越轻松。
福音帮助你们带进一个正向的循环的里面。
嗯，
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啊，慕名而来学习的人大概也不少。
嗯，
那有没有人学完之后呢就出去开了很多跟你们一样的店呢？
有耶，其实我们当时刚开始也在防，但是我想说这防不胜防，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谁。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就是在公司做了有一段时间以后，然后而且他职位也做到蛮高的，然后后来出去当时就拒绝往来嘛。那认识神以后，我很清楚知道每个人都需要，可能对他的梦想有一些追求，是我的平台没有办法让他达成他想要的。所以像一些高级干部他要离开，我们希望我们去跟他做面试，对，我们去跟他去谈，为什么， 那也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哪里没有做好。当然他如果将来愿意回来，我们也很欢迎他。对，我们很多曾经出去的，然后甚至出去开店的，然后他回来我们也欢迎他，只要他走的时候不是恶意的走，对，我们就很欢迎他可以再回来我们这里。
那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有人可能是恶意的走，然后甚至还联合其他的股东来攻击你或者是批评你呢？有些不实的指控啊等等的。
对，就是有一些恶意离开的，然后当然是我们股东也有一些在外面就是有做一些同样性质的，但是实际上我没有办法焦点放在这些上面，我只知道我要怎么把我们企业越做越好，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事情上面专注了。
因为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旁边的确是会出现很多的旁枝末节，它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那你觉得基督信仰怎么帮助你，让你的专注力不是放在好像是很生气啦、愤怒啦，而是你能够专注在就是好好的把公司经营好，然后把爱分享出去。
像对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像有一些经文是，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看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其实我们过去不认识神，我们本来就会干这个，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就是以利为标准嘛，然后我们所得所有的一切都是要命，但是只有这两个，你得到了这些那又如何？对，你没有办法带进永恒嘛。那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最关键的是你的家庭不幸福，对，我周遭的所有的朋友的婚姻没有一个幸福的，就算有幸福，可能是我没有走进他的家庭，我们不够熟悉。就我发现，哪怕你很幸福，你也没有办法去祝福人。但是在基督信仰，哇，完全不一样耶！你今天你的幸福，你的这个夫妻关系是坚固在真理的磐石上面，所以他很容易就去祝福人。你那个是福杯满溢的，去你很愿意去给出去的，因为神给的恩典太大了。他不是让你家道丰盛，他是让你原来更认识自己，原来你是上帝宝贝的孩子。
所以现在洪泽真的是也很享受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哦。
哦，是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去谈案子啊，对，他跟我们讲这个案子的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正常我们就是谈价钱嘛，但是我们、
你说跟客户谈案子的时候，
哦，对，跟一些商场，但是我们会去跟他传福音，对，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太美了，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跟他传福音。然后包括我们的厂商来拜访我们，对，我们就会送他圣经，我们会告诉他我们的这个基督信仰，让我们整个生命开始改变。对，包括供应商，以前我们在年会啊或者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要他赞助嘛。我们后来觉得我们干嘛干这个事呢？你只要给我的质量价格是合适的，对，我根本不需要你的赞助啊。像我们现在有跟一些供应商，我们请他来认识神，对，我们看到他这么累，他应该要来认识神，但是因为可能我们当然时间有限，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企业里面的这个伙伴们，哇，可以开始对灵魂有一点负担。
是，所以像你们也会为他们祷告吗？
哦，会，我们自己有一个祷告大军，我们每一天在为。
在公司里面吗？
对，在公司里面。
祷告大军啊。
是，可能在我们微信群里面有大概30几个基督徒的干部，然后我们每一天会有一些发一些代祷的事项。然后在办公室，对，我们早上在开始上班之前，我们也有一个祷告的团队在为公司的各项大小的事情在祷告，
就让这个整个工作的环境啦、气氛啦都变得很不一样。那我想来谈谈这个应酬哦，很多人呢在经营企业啦，或者包括说在公司里面工作啦，常常会面临到这个应酬的问题。您觉得你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因为我不太喜欢应酬。那现在更何况认识神呢，我们除非是要传福音，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不会想要去。是，
所以就是看说这个应酬有没有机会传福音。
哦，对，只要有机会传福音的，不管再晚我们都愿意过去。
是，那如果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说对方接受度啊没有很高啊或怎么样的时候，那你们怎么办呢？
对，有时候他会不太想听，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他的表现不会太明显。那当然他也会有不想听的时候，我们到时候我们也会自觉啦，就是可能我们就很多是讲故事啊分享啊，然后当然其实最关键是要先把关系弄好。
像你们在跟这些厂商啦或者是客户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听过别人对你们的反应是觉得哇你们好真诚哦？
有诶、欸、就是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我们怪怪的，但是跟我们接触久了以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就是很真实，因为以前过去我们有很多的面具嘛，对，出来上班工作有各种各样的面具，但是因着神把我们面具统统拿掉了，所以就开始变得真实，
就做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生意人。那在你的家庭当中呢，当你受洗信主了，后来就是你的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也是吗？
对，他们都很喜欢聚会，然后特别特别的爱主。那像我儿子，他很多圣经的故事他都比我还了解。最主要还有我的父母，对，我们全家都受洗了。我自己回想为什么全家会受洗的，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有人坚持，不只是嘴巴传了、啊、那当然后面有很多的祷告。
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第一个信主受洗的人是哥哥？
对，是哥哥。
是，然后第二个人是你吗？
对，第二个是我。是、
哦、是，所以后来爸爸妈妈啦还有
弟
弟啦，
弟
弟
是
是，然后之后就陆陆续续的信主受洗。
是，
感谢神，全家都沐浴在上帝的爱里面。
对，我发现就是当你是玩真的时候，你旁边人一定会看得到，那当你是玩假的，那你旁边人也会看得很清楚。
就是你刚刚说的嘛，在家人面前基本上你很难去包装你自己，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那我想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刚才谈到了好多基督信仰，谈到福音，你觉得基督信仰当中对你而言最宝贵的是什么？
最宝贵的是我这个人居然会改变。对，以前我们都知道要不断的更新嘛，但是那个更新是世界上的。那真正认识神以后，我们开始会改变，我们开始会很多的问题会找自己的原因，是真正开始找自己原因。因为以前世界上教我们要去找自己的原因，但是那个只是听听的道理。但是当你开始读圣经以后，这些每一句话都是上帝亲自对你说的，你才知道原来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我们只有办法只能做的事情就是改变自己。当我们这个人开始改变以后，所有事情全部都变了。
这个改变是有点像是认罪悔改的一个过程吗？还是
对你才会知道自己有多坏。原来是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没有让你在这个位置，你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情来。而且包括那些骄傲，那些就是很多的罪，其实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不断的在治疗当中。
是，因为这个成圣的道路是要走一辈子的，直到我们见耶稣的面为止。那如果说对于想要创业的人，你会对他们说什么话呢？
想要创业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创业的梦。那我后来发现，其实你找到一个好的平台，譬如说你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好的上司，其实也可以在内部创业。那当然这个公司或是这个企业，他愿意带着你，愿意跟着你一起分享这个胜利的果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事。我觉得如果真的你要创业的话，有一个很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事情你一定要去亲力亲为，你要去做一些从基础开始做的一些事情，那不要假予他人之手。因为你当你越了解你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你才会从中找到这个契机。
是，也请洪泽哦来就着自己生命改变的过程啦，你可不可以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神嘛。那在约伯记的22章21节说到，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上帝说的话是真的。我很清楚知道我们不只是所谓地上的这些财富，对，我们还要累积天上的财宝。当我们有好的品德，我们去做任何事情，其实不管你成功或不成功，因为其实我知道一定会成功，因为你去效法耶稣的样式，你不管做任何大小事情，你都会认认真真，你会开始负责任。那当你开始负责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开始改变。以前我们过去跌跌撞撞的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不愿意负责任，我们可能在推卸责任，遇到问题就说是别人的原因，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也不是我。如果真的想要生命真的开始要改变的话，你一定要找自己的原因，因为唯有找自己的原因，事情才会变好。
是是，我想真的基督信仰帮助你后找回了你自己，重新的认识你自己，找到生命的定位、意义、价值，然后活出了丰盛的生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赵洪泽先生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谢谢你。
谢谢英女。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一块分享赵宏泽先生的生命故事。在过去，书念不好，还曾经被同学霸凌勒索，高中在夜补校读了五年，又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专长的赵宏泽先生，如今却成为了大陆知名餐饮企业的负责人，见证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而他的生命和夫妻关系的改变，不只祝福了他自己，也加倍祝福他的企业。原本呢，他只是想单纯的传福音，为了上帝的爱帮助他和员工建立起好像家人的那种信赖的关系，圣经的真理也成为了企业的经营理念，或者说成功心法，使他建立起独特的企业文化，不仅是让业绩翻倍成长，员工们对工作的向心力和效率也大幅的提升。而这一期的祝福都是从改变生命开始。生命改变了，思想就变了，思想改变了，眼光就改变了，行为就改变了，改变会带来祝福。那么怎么改变呢？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就是耶稣，他赐下新生命，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取得了赵宏泽先生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好，如果你想要索取赵宏泽先生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英如收就可以了。最后，非常感谢恩惠侍奉团契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我是英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愿我们一起在基督耶稣里领受新生命，让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